我们翻开151页，子曰：“先于师，立于礼，成于乐。”
对吧？好，
好，这个是孔子呢，只是呢那个求学人的这个道理，就是因为呢这个师呢是诗经啊，啊那个礼呢是礼记，那个乐呢是那个习乐，就是音乐。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因为那个诗啊，诗啊，那诗歌，诗歌，诗歌，它也是一种教化的方法，类似说，戏剧啊，那古代的戏剧呢，几乎都在讲什么呢？讲这个古代的戏剧几乎都在演呢，忠孝仁义啦这些内涵，它有教化的这些作用，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这个戏剧啊，都是在几乎在演贪嗔痴。呵呵，就是没有在教啊，反而是教人家坏的，其实这个是很不对的啦。那这个古代的戏剧它有这个教学的作用，那礼记呢，它是礼呢，就好像那个礼呢，就好像那个佛家讲的戒学，就是戒，戒就是戒你不能这样子做，礼呢就是类似戒学，然后戒你不能这么做，它是有那种教化，教人家守规矩啊。因为我们人啊是群居的生活，不可能单独啊。那一起生活的话，一定要有次序规矩，这样子来的话，才不会乱掉。那孔子为什么说要先于师呢？这个师他是有鼓舞，就是鼓励人家，鼓励人家向善。然后看人家，我们看那个演那个忠孝仁义的这些内涵啊，就看着哇，这个好人得到好报。我以后也要学好人，所以这个诗里头它有这种意涵在里面。那这个诗呢，它是有一种启发人的这个性情出来的，所以诗呢，它有六种的这种做法，它的六种的义理啊，它有风雅颂、兴赋比，它有这种六种的这种做法。那这赋呢，它是一种直接直述的叙述在里面的内涵啊。那比它是用比喻来说的，那兴呢，它是兴起那个心有感而兴起的这一种做法。以前我们在跟老先生这个庄老先生学的时候，也有学作诗，因为作诗呢，它把你心里要表达的这一些意境啊，你用诗呢短短的几句话就能说出来。那以前在学的时候，大家都在作诗啊，大家都互相作，尤其是我家就请同学来我家吃饭，然后大家吃这餐饭以后，就每个人就写诗来送我，哇，就赞美你做的东西好好吃哦，拿去你家怎么样，又这样，哇，讲了一堆。因为你诗里头要有这种有感而发的说出来啊，所以这些作诗呢，要书读的古书读的够多，你才会随便抓出来啊，就才会去做。这个诗说起来也不困难呐，主要是我们现在这个方法没有教。我也希望说，如果我们四书读完的时候就开始讲这些方法，那你们去找资料就可以开始自己去造作这个诗啊。那这个礼呢，立于礼呢，这个礼啊，它是有刚才讲的有教化、有规矩、有一定的这个次序，不能乱掉。所以孔子呢，他有一次啊，问他那个儿子礼啊，因为礼啊，他要出去的，经过那个这个家里的这个大厅里头走过去，那孔子呢就问这个礼啊。礼啊，你有没有学礼？他说没有。他说：“嘿，你不学礼的话，你以后怎么跟人家对谈呢？你怎么去立足呢？就是你怎么去跟人家，怎么去跟人家来往？用什么方法能立足？立足说，你用什么方法能安住你的身心？那这个儿子，他儿子礼啊，就赶快去学这个礼。啊，礼记是一个非常重要哦，所以啊。”礼记我们有读过了，读了礼记读了差不多快四年的。那这礼记里头啊，他第一句话就物不敬，就是你对任何事情要恭敬。 然后接下去就开始讲，对父母恭敬，对同学恭敬，对老师恭敬，对事物要恭敬，对任何事情都要恭敬。那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要做到恰到好处。这个礼啊，它就是这样子。所以礼呢，它是有道理的意思，它是有法则的意思，它是有规矩的意思。然后这个礼呢，跟这个履行的礼啊，就是去实行啊，实践啊，它礼要有实践。你要不能说光读这些里面的内涵不去做，那也错的。像现在学生呢，就在讲的公民与道德，他那个公民与道德是在书本上读啊，读完了书盖起来，公民与道德在书本上里面，他不用在生活里头啊。那社会就这样子会乱，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实践这一些道德，没有。那礼他就是要让我们去实践啊。所以礼呢，他最重要说以恭敬啊，那慈让啊，就是慈训啊，就是礼让的意思啊，它为根本。那有节文，节文就是它有一定的做到恰到好处的刚刚好，不能超过或不及，这个都不行了。所以这个礼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这个礼啊，它有一定的这个法则里面。那如果你不守这个一定的法则的话，你就很容易呢为这个事物呢所牵着走了，所以为这个事物所摇动的你这个身心呐、啊，所以你也几乎都是匡正的我们自己的身心，让我们自己的身心呢，若合乎这个圣人所说的这些礼节，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说，成于业，这个业呢，它是因业，因为因业跟那个诗歌有很大的关系啊，它是因业里头啊，它是在《礼记》里头其中的一篇。可是呢这个业绩啊他已经都弄掉了，因为战乱，中国战乱太多了，所以弄掉了，只有这个业绩只有一点点而已啊。可一点点他也是在讲说个做礼的大根本原则，就是要合乎这个音乐的这个道理来。那音乐里头主要就是让啊，礼让啊。那音乐里头也是真的要礼让哦，像那个学音乐的人啊，因为我们家我女儿就是在学音乐啊，他是那个音乐老师啊，他是主修长笛啊，副修钢琴。那我常常去看他们合奏演奏的时候，互相去礼让迁就，这音乐弹起来，这音乐合奏起来才好听嘞。不可以互相去夺他的拍子啊，那这音乐就听起来就很暴力的，这种态度就不好了。所以音乐里头，它主要是以和为贵。那和呢，这和里头啊，我们互相就会很欢喜啊，像说我们跟人与人来往都不和，那见面就开始吵架，你心情是不是很坏？对啊，所以礼呢就是在和啊，和为贵啊。那这音乐里头就有真跟这个礼有息息相关的。那这个礼呢，就这个音乐就好像什么，一个开会啊也要有音乐啊，对不对？一个喜宴啊，就是婚宴啊，也要有这个婚宴的这个音乐。那丧礼也有丧礼的音乐，它是音乐里头是调和我们的这个情绪啊，是不是？你像说我们去参加那个婚礼，然后婚礼，然后大家吃饭啊都没有音乐，然后饭吃完大家都走掉了，是不是很没味道？那有音乐里头就感觉哇太美了，由于音乐在调剂我们的身心啊。看那个电影也是一样，电影里头都有配乐啊，对不对？配乐啊，那其实看那个音乐里头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电视这个电影啊是在演什么，因为从音乐里头就可以了解里面的真正内涵。所以音乐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可是现在的音乐有一点脱线了、啊、现在音乐我常常讲说现在音乐好像在吵架，在骂歌那种味道，是不是听起来怎么那么吵，就一点喜悦感也没有。是因为人的心理啊，我们心理就这样变现出来啊，心理很柔美的人他就变现的就是很飘逸很好听的音乐，那心情很急躁的人呢、啊，然后变成音乐起来就开始在骂歌了，就说是我不会欣赏吗？还是在骂歌？我常常跟我小孩讲说，或者是我听的这个我们那个钢琴的鼓乐就感觉非常的柔和，那看到那个西乐就感觉怎么那么吵啊， 是他们好像在吵架的味道，一点那个喜悦的感觉也没有。嗯，我常常在想，是不是我老了啦？是不是我对自己很有偏见的一面呢？嗯，其实认真想也不是，像佛家讲的相同心生啊，这一些骂哥的心就是什么，就是骂哥的形状，他变出来的就是这样子的。那古人的音乐为什么那么柔和？尤其是那个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它就是弦乐啦，它就感觉非常的柔和，跟那个西洋乐就不一样。西洋乐它看起来比较吵，那国乐看起来比较柔和。记得啊，差不多十八年前吧，我们去北京啊。啊，北京去那个颐和园里头吃饭，那时候我们老师去北京展览的时候啊，我们就跟着他去北京玩，然后去颐和园吃饭。那颐和园那个都是宫廷的菜，那是宫女的这种打扮。结果照这个爵士乐，我就叫宫女来，你有没有感觉哪个地方不对？他说没有啊。说你们照这个爵士乐啊，你们穿这个来跳爵士舞是不是有点不对？我这样讲又，他说赶快去转去换那个古乐啊，就弦乐啊。那弦乐穿那个中国服比较搭配吧。我这样讲，他说赶快去换了。他说对啊，因为他们那时候中国大陆哈还没有怎么开放，他认为说。哎，这个很吵的这个爵士乐比较好听，其实错的，在宫廷里头照爵士可以听吗？刚刚好像不对劲哎，这样讲了要马上就去把那个音乐就换了中国古乐，哎，中国古乐它听起来很柔和，不会那么吵的那种，那种安呢，就是我常常在形容说是在人家是唱歌，他好像是在骂歌那种，看起来很燥的那种感觉。那这里是在讲这个音乐啦，音乐跟这个诗啊、礼啊、乐啊，它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呢。它不是书本上的，它是真正可以用在我们生活里头。那这个依那个脊柱他来讲，他这样讲，他说按内则呢，十年学幼仪，就是说古代的小朋友呢，他是从七岁。就开始学的，六七岁就开始写的。像我今天拿了一本那个幼童读的这个书啊，你们可以去翻翻看。古代人比我们现在人聪明多了，古代人在教学是 IQ EQ 同时教诶，现在人啊硕士毕业的那个很多东西都不会做，真的啊，很可怜诶。所以我们圣人的智慧不拿来用哦，啊，真的很可惜啊。所以他这里讲说，这个教学呢是从那个七岁就开始教，那十年就是到十岁的时候就学幼仪，那十三岁就开始学乐，学这个音乐就诗啊、诗歌啊，那会去诵诗啊，那二十岁以后就开始学礼，礼就是任就是有一点像那个社交的这些活动，跟人家讲话啦、礼仪啊这些态度啦、穿衣服啦。古代的穿衣服很讲究耶，为什么呢？我听过我们庄先生讲说，古代人啊，只要看他的看他穿上的穿衣服的这些装扮呢，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呢，他的生活地位，就是他的地位啦，或是他的收入啦，或是种种的迹象，都可以从他生活这个穿着去衡量的。他说那个老师呢，或者是这些比较高阶层呢，他就会穿那个长衫马褂这一些的，那一般的人工作人他就会穿短褂，那出门就要戴礼帽，就是帽子。那女生呢还没结婚呢就要绑辫子，那订婚以后就开始就是头包一个包包，就像我这样子头包一个包包这样子，那就表示说啊，这个人已经结婚了，请你们不要来追我，我已经结婚了，就是有这个形象跟人家讲，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 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嫁了没有，或是这个是到底是什么状况也都不知道。古时候是从他的这个穿着就可以确定这个人是到底是什么地位的人，哎，是很讲究这个礼仪啊。那现在没有了啦。那这里讲说20岁以后然后再开始学这个礼，那这三者啊，这三种呢，就是从幼年啊、少年啊、跟成年啊，这一些啊，都是从小学就开始教了，然后到大学，然后终身的受用。也许终身受用你们还听不懂这个意思。像诶，我公公往生的时候，他小时候读的这一些四书，那我听我婆婆讲，他说啊，他四书啊幼童的时候就读了，然后等他已经结婚了，已经三四十岁还在读四书，诶，这个终身受用无穷。为什么？四书里头就很多关系我们人与人接触的这一些行为动作，这些进退啦，那讲话要讲的事宜啊，都是从这一些学出来的。所以他说他年纪大吧，还在读这一本书呢。我拿他的书过来看，哇，这个书不知道读了几千遍，那个书我已经快要烂到不行了。然后又画又签，又因为古代人是读一次，然后背给老师听，然后老师又点一下，然后再多久再给背给老师听，又再点就再签一下，然后这一本书就已经背了不知道几百次，然后就开始。等他有一点年纪的时候就开始在讲里面的内涵，哎，古时候学习的是有一定的次第啊，这样的话他才没有失误，哎，所以啊，他这个从小到大他所学的人，他有这个先后的这个次第，然后从浅到深啊，哎，然后这个臣子呢，这个四书集志里头讲，他说这个臣子他这样讲，他说天下的英才呢不为少语，说天下的英才很多，那呢此以道学不明，就是因为学习的这个道法不明啊，不明了，就是说你没有正确的方法教他，他怎么会去成长呢？所以这个教育里头是真的很重要，那故不得有所成就。所以你没有一个次第的教学，可以有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哪一个应该学哪一个就不必要学的，他没有，古代就已经定好了这一些科目以后，你就依着这样子次第的去学，这样才会有这个成就，这个人才，这个人才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那你从这古人的这一些学习的这些态度啊，就可以知道古人呢很有智慧啊。他有讲说，如今的这个歌曲呢，虽这个吕礼啊、童雅呢，皆习文。知而知其说，就是说现在这些歌曲啊大家都会唱，然后都会唱啊，可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唱它的内容不够好，它没有教化的功能，它没有教善教慈教怎么礼让，它没有教这一些的，说社会会坏不是没有道理，应该要恢复圣人的这些智慧，这个社会自然就有秩序，因为你教他他才会啊，你不教他他就没有了啊，哎，说故能兴起呢，今虽老师数儒啊，尚不能晓其意啊，况学者乎？所以因为老师没有教啊，没有教他怎么会成长，所以现在说啊，社会这么坏，不是社会这么坏，是因为大人也不乖，他没有好方法教这个小孩子，小孩子他就没办法去学习到好的，哎，所以那个无量寿经里头讲，先人不善，因为祖先里头不了解这个好的道理啊，我们家长也不懂得这个好的方法去教小孩子，那小孩子自然他就无所学啊，他自然也不会用在生活里头。所以啊，古书也要恢复啊，这个社会才够安定的，不然这个社会是没办法去救起的啦。因为你要从这些儒家思想教孝教慈，教人家怎么去为别人家设想，这个才是正确的道理。这些会了以后，你再去学这一些科技啦。那科技会学有会的这些科技的话，又有这一些人文的这些道德理念呢、啊，那是最好不过。 这也是在孔子在说这个只是啊求学为人道的这些方法。好，接下来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章呢，孔子在对那些治理啊这些民治不齐的国家，就是以前孔子啊他在教学，他是各国去教，那对那一些国家那些比较智慧不高的人呢、啊，你不必跟他讲太多道理，你就教他这样子做就可以了，这样子做对你有好处了。就好像说每一个人都会开车，那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知道车子的结构吧，会修理车子吧，那你只要你会开车，那你只要你守住交通规则，那你就可以开车。所以教去学开车的人，他不可能会教你说啊，这个车子里面结构怎么修理，他不教这个，他教你怎么去开车而已啊。所以学只要学你跟你教你怎么去做，你会去做，这样就 OK 的。这个是孔子呢，他这个前移的说法，前移就是他有浅巧方便的说法，你说太深他听不懂，你只要教他说你就这样子去做，他跟你这样子做，那就对了。这个有些遵行的方法，那知是代名词，它指下面的这一些说不可使知之，所以你只要教他，你应该这样子做，就 OK 了。那一这样子做就行了，不必跟他讲太多这个道理，因为太小的小孩子道理听不懂，他道理听不懂所以不必讲这个。这个是孔子的一个善巧方便的教法。好，接下来说子曰：好勇极平乱也，人而不能极之以胜也，乱也。这一章啊是在孔子啊劝诫人啊，说如果你遇到小人啊，这些人啊不可以逼得过甚哦，因为那些小人啊他什么事都敢做，你再逼他的话那会很危险。所以你这样子去读这些世书，这个论语里头啊，就可以深深体会到说孔子啊教我们 IQ EQ 同时进入了，对不对？真的、啊、就是这样同时进入啊。现在很多人啊读到博士硕士毕业啊，很多很多明明很简单的道理他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他只一昧的往科技这一方面走，他没有往这一些人与人接触的这些道理，就是这些道德啦，这些对人家有利的这个理念呢、啊，他没有，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孔子啊，他就在这里讲说啊，好勇呢，就是很称勇的这些，这个好是读成这个。去生的好，那好勇就喜欢称勇的人呢，那又穷啊，他意思说不能安贫了、啊，就是好勇的人不能安贫，那贫就是我们穷啊，我们就穷穷的过日子啊，他不会啊，他认为说我为什么这么穷，你为什么那么有钱？很多人会这样子去说哎，我以前还认为说这一些好勇的人可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才会，不是，老人也会，因为他这个是人的习性，人的习性啊，他不受教他就一直认为说哦，是这个社会不公平，我为什么这么穷。可是你要是深入经藏的话，人家素身有修来的啦，人家素身有修福报，他就有这些福报可以用啊，我们在座就是素身有修啊，我们才不会升到那些徽州去，那一些饿的人吹吹吹的那种，那就是没有福报的人，他才会生长在那个国家里头。所以孔子在讲说，好勇他就又穷的人呢，这一些人呢，他很不安分，嘿，他人而不仁呢，仁啊，本来跟这个人是人要有这个仁爱的心，因为人跟普通的动物不一样，普通的动物啊，他只为自己吃饱就好，也不一定哦，你记得啊。记得我们以前乡下养了一只狗啊，那只狗怎么晚上吃饭怎么不见了？原来它是我们那个割草机啊，就放在那个田里头啊，因为没有带回来。那只狗啊，它认为说 这割草机放在田里头，没有人照顾会丢掉，所以他就不敢回来吃饭，他就在那里照顾那个割草机。等到隔天呢，我那个大嫂去田里头，看到他还在那里，哎，你看人有时候人比狗还不如，哎，那个狗还会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家里的，不能丢掉，我一定要在这里照顾他，哎，照顾到天亮以后他才回来。狗还懂得这个道理，人还有的还不了解。所以这个人如果没有这个仁爱心的人啊，那你不能称人。人要有仁爱心，就恻隐之心啊，你看到别人受伤心里会不忍心，是不是？这个是孔子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本来是善良的。他为什么不善良？他因为碰到环境以后，他心里就开始有歪七扭八的，就开始歪掉了，偏一边的，偏到贪心那一边的，就心就开始不清净，就开始做坏的。那本来是善良的哦，因为被那个贪心所蒙蔽的。所以人而不仁啊，极之以甚。说人啊，那没有仁爱心的人啊，你过分的就是激怒他，尤其是在紧急的时候啊，那个强匪啊，拿着刀子啊，在压住你，钱拿出来，你不能够，你给他抬看看，他就真是给你抬，不可以，你不能激怒他，你要跟着他妥协，然后跟着他说，为了要保护自己啊，你要跟着他妥协，然后怎么去跟他谈和，哎，不能激怒他，激怒他就很危险。那孔子他就是这样讲，说极之以甚乱也，他说你要过分的激怒他的话，这种没有仁爱心的人啊，他什么恶事都敢做，哎，他什么恶事都敢做。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啊，你就要很冷静的去对付他，不能跟他有对敌啊，对敌那就可能就危险了。这孔子在劝勉我们说，碰到这些人的话呢，你心要安住，怎么去跟他妥协？妥协不是，只是不要激怒他啦，因为他手上有这些武器啊，你不能激怒他啊。说这个集注讲说，好勇的而不安分呢，说必须作乱呢。恶人呢，他不仁呢，他因为没有仁爱的心呢，而使之无所容。这些恶人呢，他没有仁爱心，他什么事都敢做。那这些人，我们都不可以激怒他。那否则呢，他必自乱。说这二者呢之心呢，那善恶虽然不同，然其身乱一个。这两种的做法，这两种不同的人呢，他同样的都是有作乱的心，因为他不能安分贫穷。所以为什么国家社会不安定呢？你国家要是穷的话，这个抢劫的地方就越多，坏事就用多，因为他吃不饱，就开始有做这一些乱的事情过来了。好，接下来讲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令，其以不足观也矣。这里孔子在警戒人啊，切勿存着这个骄令之心啊。骄令就是，认为我很厉害，为什么？很聪明的人他会有这种观念，所以我们家那个小孩子他真的很厉害。他从小呢，我就拿了一只乌龟啊，给他戴在脖子里头，然后就讲乌龟的这一些寓言给他听。乌龟跟小白兔赛跑，乌龟为什么会赢呢？乌龟明明跑得这么慢，怎么会赢呢？是乌龟，这个小白兔他很骄傲，他认为说，我睡一下，等我醒来再跑还来得及啊，因为他很骄傲啊。结果他就睡了，他睡过头了。结果这乌龟认为说，哎呀，我跑得好慢啊，我就慢慢慢慢的跑，慢慢慢的跑。结果乌龟就第一名了。这乌龟跟小白兔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可是用在生活里头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这些话是对那些很聪明的人，他一直认为说，啊，我很厉害啦，你们笨人才要努力去读，我这么厉害不用这么努力去读，那种骄慢心就起来了。那个骄慢心啊是最糟糕，那个易经里头，骄者必败，为什么？ 你认为说我很厉害，我为什么要赌？那人家就拼命赌，就胜于你啦，就赢过你啦。所以这个骄慢心啊，不可以起来，真的不可以起来。所以人要存着这种谦卑，谦卑的心呢，这个才会一直成长的。那这里就在讲说，孔子说，如果有像有周公那样的好的才华才能的话，假使呢，这个又骄傲又吝啬，骄傲他认为说，你们都不及我；那吝啬呢，他有好的才华，他也不愿意去跟人家分享。所以啊，我常常去学校讲说啊，你很厉害，你要帮助旁边的同学当小老师去教他，他很容易接受你的教，因为同学有互相去模仿，互相去学习啊，不会的互相有人跟你讲，这个很容易成就。因为学习不可以一个人学的，一个人学他是没办法成就，因为他不知道别人高到什么程度啊，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笨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要一起学的时候，他才能看得到，我确实不及别人家。那这里讲说，假使呢，他很骄吝，然后又很骄傲又很吝啬，那么其余的长处就不值得一看了。这个是在形容说有这样子的人呐、啊，因为那个周公啊，周公这个圣人啊，周公圣人啊，有人就问我说，老师，那孔子的老师是谁？孔子老师就是周公了，周公、周文王、周武王的夏商周这一些圣王，孔子就是跟这些人学的。那周公他这人很谦卑啊，他那个封土地啊，就封鲁国给他的时候，他就叫他儿子去鲁国治理这个鲁国，然后他自己本身呢还在周的天子帮忙了。所以我们在写那个经文里头就会写到那个周公啊，他劝勉他儿子的这些话，这些周公是确实有这个人呢，不是瞎说的呢，不是的，确实有他的文献可以看的。那周公呢，他就是那个周武王的弟弟啊，他是第四个弟弟。那周武王他死掉的时候，他就由这个周成王来继承这个王位。那周公他就帮这个周成王治理这个天下，然后周公就帮这个周天子呢，他的治理业啦，然后刑法啦，这些制度啊，由他来制定。因为他认为说，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定的制度的话，这个国家才会一个正常的轨道。那之前没有这些制度的时候，那好乱哦，怎么乱呢、啊？要结婚晚上啊，就是喜欢这一家女孩，晚上就去抓这些女孩来家里就结婚了，那就隔天就开始有人吵架了。那周公认为说不行，结婚的婚礼呢一定要有媒人去说，那双方认为说好，那结婚的时候就要喜宴请客，那请客大家证明说他们两个人结婚了，那从此以后呢，每一个人就依这个方法呢，然后办喜事丧事啊，就是由周公他治这个礼乐啊。所以周公他是一个圣人啊，那他的圣人他的想法当然比我们普通人想得更周全啊。那个朱子说，那个智呢就是智能之美啦，那个骄且这个骄就是骄傲啦，吝就是自私，就是气量很狭隘的，那所有自己的好处呢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啊，这个如果以法师来讲啊，布施这个法的话，像那个金刚经里头讲说，所有的布施呢，法布施为最，所以所有的布施这个法是布施最好的，因为你布施这个法有让人家能得到这个技术啦，或让人家有这个佛法的这个正确思想啦，或有这个技能啊，这些布施是功德最大的。他会的人他就赶快去赚这一摊，法布施功德为最，就是这个道理来的。那这里讲说，其余不足观呢，就是有才美，然后这个才美是对这个道德来讲啊，对这个德来讲，那德是为根本啊。那你没有这个道德的话，你有这些技术呢，那孔子说啊，那就不用看了。为什么？没有道德很容易去造乱， 所以道德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根本的，所以根本呢，你要从根本修起的话，这个人呢才会有一个正向的发展。好，接下来用子曰：三年学不至于古，不亦得也。这个三年呢不是只有三年哦，这个我看那个方那个熊十力讲的啊，他说熊十力讲这个读经释要，他说啊，这个三年表示说很长的时间啊，那这里是在讲说求学不是为了求财才去学这个学问。古时候呢，他这个学问呢主要是要惜圣惜贤，我能学这个学问呢，第一个就是能有道德学问，那可以去教化这一些人。我上次有讲了，说那个在孔庙受人家祭祀的这一些人啊，这些人都是有道德学问，然后极力的为儒家思想去推展，这一些人呢他就会受在他就会被那个孔庙受人家祭祀，孔庙拜的就是这一些人呢。那这个熊十力他这样子讲，他说古人啊读这个四书五经啊，皆是修养自己，那修养呢得修养这一些这心性呢，它是从根本的自信养起，从你根本哦，我们根本这些没有做好的话，其实在接下去你再学这一些科技啊有多厉害啊也没有用嘞。为什么？很简单的道理，你道德学问不好，你有这些高科技，你有这个好的学问，那你出社会没多久哦，好高薪哦，薪水很多，然后没多久你就去犯法了啊，没多久你就去监狱里头住了，那你读这些书不是浪费掉吗？所以你要从道德下手的话，你再有这一些科技这一些学问的话，那是更好不过。那古代的人啊，学习就是第一个先修身养性，所以这一些四书五经这一些全部都在教人家如何修身养性，你修身养性会了再去学这一些知识技术技能的话，那再好不过。这个是古人学的一个次第。那这里讲说三年学习，说三年学的这一些孔子这一些教理啦，那不至于古，不是说只为了要去当官，像前几篇有讲那个子张啊问孔子说怎么去当官，要用什么方法，那不是说为了要去当官才跟孔子学，不是这样子的。说他在讲说三年学不至于古，古就是类似这个薪水啦，因为古代薪水是用那个稻米多少多少斤来算的啦，说不至于这个稻谷呢他不易得也，说这样的人呢很不容易哦，意思说他是要以修身养性为前提去学这个学问的，学这一些孔子的思想，不是说为了求这个官禄啊才去学孔子的这些思想，那像这样的人就难得了。就有一种说你只要把你的这些道德学好以后，自然人家就会仰慕你的道德，就会来请你去当官。古时候当官不是你自己去哦，人家看你的有这个道德学问再来请你当官的。那接下来用子曰：笃信好学，守始善道，为邦不禄，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